弟兄姊妹们早安。我刚才唱诗的时候偷偷回头看了两次啊。这个我们在唱一首诗歌，大家还记不记得歌名是什么？释放，荣耀的释放啊。我看看弟兄姊妹，这种释放，荣耀的释放，这样抱着诗歌本唱。弟兄姊妹，这样子我们唱不容易释放啊。主真的已经释放了我们。当我们在主的面前唱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歌词跟歌谱也许我们不熟，我们学习啊，就是你的眼睛看一整句，然后呢就尽量不要再看，就抬起头来啊，能够心灵和诚实口唱心和的来唱它，好不好？不要扒着诗歌本这样子一直唱一直唱，不然你唱完释放以后你人还是不释放。刚才副歌说耶稣宝血洗净我们以后，我们全人会怎么样？明亮清爽。弟兄姊妹，你亮了没有？你爽了没有？没有啊，所以我们不可以这个样子唱歌啊。那个 Campbell Morgan 弟兄有一次他讲道的时候，他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这个有一个传道人，因为他讲道弟兄姊妹都不喜欢听，那他就很头痛，所以他就跑去请教一个啊，当时在英国很有名的一个演员啊，叫 Mike Reddy。 他就问他说，为什么你在台上演戏的时候这么多人喜欢看来听啊，这么多人啊这么专心，这么喜欢听你讲，那我讲到我花个老半天，这个教会的人越来越少，他们都不想听啊。那这个 Mike Reddy 就告诉他说，他说很简单，他说我所做的事情就是要把假的演成真的一样。他说你们这些传道人说是在讲真理，但是把真理讲得像假的一样。那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唱释放，荣耀释放的时候，那到底我们里面是不是真的被主释放？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该真自由。像我们弟兄所祷告的，他真是爱我们啊！所有劳苦愁烦来到他的面前，他都要释放我们，让我们能够忘记所有的忧伤，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一切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好不好？我们再唱第二节第三节。那希望这一次大家唱的时候，不要管你唱得准唱不准，唱错唱不好没有关系啊，重要的是我们让圣灵那个释放的灵，当我们在唱的时候他就来释放我们。是挤出来的笑容，还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喜乐啊！我们都希望在主的面前能够进步啊！今天早晨我一大早九点钟在中华归主教会，因为他们今年请我去了好几次，我都没有去啊，已经半年了。所以今天早晨我去参加他们第一堂，九点整他们就已经在台上开始啊，带师的姊妹跟师班站在底下，他们就开始唱诗赞美主啊。那弟兄姊妹，早晨九点钟他们教会有100多个人已经开始第一场的聚会，所以我们是11点。弟兄姊妹，如果你还觉得想睡觉的话，应该在主的面前打打自己嘴巴，把自己打醒了啊。现在已经11点钟了，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读主的话语。那上个礼拜我们跟弟兄姊妹讲到主叫耶利哥的瞎子得到看见啊， 那我们也很感谢主，有这么好的弟兄啊，我事先没有跟他串通好哈，那么他给我们有一个这么好的表演，那么也这么生动的一个表演。啊，今天早晨我要讲的故事之前啊，我让弟兄姊妹在脑筋里面先去思想一个图画啊，因为这个图画第一个它很难演啊，那第二个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愿意演啊。如果请你们上来演的话，你们恐怕要离开这个教会了啊。上一次我讲到主耶稣有一次跟着门徒在船上要搭船到海的另外一边去的时候，那么在船上那天晚上突然起了大风暴，大家记得吗？啊，那个风暴是一个非常大的风暴，连那些职业的渔夫们他们心里面都紧张都害怕，他们以为他们今天一定要丧命。弟兄姊妹，那天晚上他们把耶稣叫起来，然后耶稣为他们斥责风浪，风浪就大大的平静了。就在同一个晚上，当这艘船开到了加利利海的东边，他们停下来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个狂风暴雨刚刚过啊，那满地都是水，都是泥泞的时候，他们下了岸，刚上岸要往上走了，要走到郊野外，主耶稣需要休息休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从山里面出来的一个人啊，他披头散发，他不穿衣服，手上戴着铁链，脚上有脚镣子，在那边大喊大叫，发疯了一样啊！那这样子的一个神经病，好像被鬼附的一个人，从山里面冲出来。弟兄姊妹，在这样子的一个局面的里面，主耶稣遇见了他。那这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个故事。啊，我说这个故事很难演，你们也不要演啊。所以，但是请弟兄姊妹在脑海中你可以思想，如果是你的话，你在深夜的里面，狂风暴雨刚过，你下了船，你突然碰见这样子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的故事啊。请看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十节，我们请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啊。因为这个故事比较长，那它我想我们可以从第五章前面看到第四章末了，就正好发生在平静风和海之后的故事啊。所以请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请弟兄们来。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那人藏在坟营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有一大群猪吃食，耶稣准了他们，乌鬼就出来进入猪群里，于是那群猪躺下山来，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啊。那弟兄姊妹回家的话，你可以继续读路加福音第八章 26-39节，那边也是记载同样的故事。那么也可以提供我们一些在这里读不到的一些资料，例如说讲到这个人他不住房子哈，那么他就是住在坟墓里面。好，我想我们这个故事基本上我们就读到这边啊。那我想在这一个图画的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生动而且很清楚的一个图画啊。在这里讲到有一个人，他身上被许多的鬼所附在他的身上，那这个人因为鬼附在他的身上，他整个人呢就有好几种很异常很不正常的一个反应跟表现。那我想我们不需要一点一点去细列，所以我在这里只把它列了三个点啊。那第一个点讲到他是过着一个羞辱自己而且是伤害自己的生活，因为这个人呢他不穿衣服啊，他这个人知道人穿衣服不光只是为了好看啊，也是为了遮羞的啊。那这个人呢他不穿衣服，他把他自己整个的羞辱暴露出来啊，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圣经上告诉我们他拿着石头他砍他的自己啊。弟兄姊妹，这个人是已经失去了理性，他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所以他所做的事情不是在这里羞辱他自己，就是在这里伤害他的自己。这是在我们在他身上看到的第一个特点。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第二个特点，就是他这个人不住在房子里面。一方面说到他可能也没有房子可以住啊，他是一个离开群体的一个人啊，他被 isolate， 他被孤立在山野，在郊外，在旷野的里面。那么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那个鬼常常把他给赶到旷野里面去啊，让这个人去过一个孤独的生活，一个独来独往或者被群众所唾弃所拒绝的一个生活。尤其呢，一方面因为他表现的异常，我相信他也没有办法被正常的人或者被所谓的社会所接纳，所以他也必须要离开。那另外一方面说到他里面的倾向啊，他不喜欢住在房子，他喜欢住在坟墓里面，所以他整个人就一个人就住在山野里面，跟死亡，跟郊野，跟黑暗啊，跟恐怖为伍啊，这个人就是把自己孤立起来，过着一个孤独的生活。那第三方面在这里讲到这一个人啊，他是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那么同样的别人也没有办法能够制服得了他啊。圣经上讲到有许多人用铁链子想要把他给绑起来，用脚镣子想要把他扣起来，但是这个人里面因为有 super power， 有一个特别的力量，所以没有人可以束缚得了他。所以铁链绑上去以后，他就把铁链挣破啊，脚镣把他扣上去，弟兄姊妹，他可以把脚镣给扯断。说到这个人的那个力量，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制服得了他。但是我们却可以很清楚的看见，这一个人背后却是在仇敌或者在魔鬼的控制底下。这是在这一个人身上我们看见的几个特点。弟兄姊妹，也许大家会问说，为什么我们要来读这一个故事？那我在这里请弟兄姊妹稍微思想一下，那这个被鬼所附着的人，他身上的这三个特点，不管是做的羞辱自己或是伤害自己的事情，或是他在这里与世隔绝，过着一个独来独往的生活，或是他在这里是一个不能够被拘束，人也没有办法控制他的一个人，弟兄姊妹，在他身上所写的这三个的特点，难道只是一个2000年前的一个人吗？还是说这三个特点的描述跟我们今天21世纪的现代人，甚至我们所碰到的人，我们都觉得有几分的熟悉？人身体生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去知道它是一个外面的疾病或是里面的疾病。一个外面的疾病很清楚，像我脸上长着瘤啊，像有的人瘸了腿了啊，像有的人眼睛瞎掉了，那这个外面的疾病是很容易就看到的。还是弟兄姊妹，也有很多的疾病是外面看不出来的啊，心肌梗塞你外面看不出来啊，里面有血压高你可能也不见得看得出来啊，里面长了血癌你外面也可能看不出来。弟兄姊妹，我说我在89年我认识的10个朋友，有同事，有弟兄姊妹，有朋友的朋友，都是30-40岁左右的人，那一年里面走了10个人，没有一个人在这里离开这个世界以前知道今年要离开啊。有的人不过去打球回来人就走掉了，有的人不过在开车去医生做很每定期的健康检查啊，很知道保养身体的，才做完检查医生告诉他说心脏看起来都还很好，没有问题，回家开车开到 Central Expressway 人就滑出去就死掉了。有这边没有一个人知道，一个一些隐藏的东西在他的里面是外面看不出来的。 所以正如疾病有所谓明显的看得到的人可以发现的跟一些隐藏的，那弟兄姊妹，仇敌在人身上的瑕疵也是这样，有一些非常非常的明显，就是所谓的 demon possess， 就是魔鬼附在他的身上，让这个人做了很多超自然的事情。像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一个哥拉森的人，他用石头砍自己，他脱掉衣服，他铁链不能够捆锁他。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我们一看就知道是被鬼附的人。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仇敌在这里辖制人，他有外面明显的瑕疵，特别在一些文化落后的地方，他们会把这种当作怪力神明，他们会害怕，所以仇敌常常做这一类的事。但是在20世纪比较文明的人中间，仇敌却是做一个非常隐藏而在这里俘虏在这里辖制人的事情。弟兄姊妹，你说今天20世纪的时代里面，虽然在我们这一生里面你可能没有看到一个像圣经上马可福音第五章告诉你这样被鬼附的一个人，但是在现代的人中间，这三个特点我们是随手可见的。有多少人在这里做了羞辱自己，在做了在这里伤害自己的事情，对不对？你看看我们在座 所有的弟兄姊妹和朋友，我们都是比较多一点受过教育，也都是比较循规蹈矩比较善良的百姓。如果我们肯深入去了解真正这个世界今天到了什么地步的话，你只要半夜在夜深的时候，你到美国任何一个大都市的当趟，去你隐藏的地方，你可以发现那边有多少的罪恶，多少可怕的事情。人在那里吸毒，人在那里纵欲，人在那里酗酒，人在那里赌博。有一次我为了要去救一个弟兄啊，他被赌博的事情捆绑他啊，他家人求我去救他，那是我赶到我们圣何塞这边的一个赌场里面进去，要把他给拉出来啊。就是当我一进到赌场里面的时候，一大堆的人，95%都是东方人，抽着烟啊，你进去整个房间都是烟啊，人在里面抽烟，人在里面赌博，人整个人就痴迷在里面，在那边做着伤害自己，做着在那里羞辱自己的事情。我想报纸上我们也都看到，在日本现在有很多的年轻女孩子，她们年轻轻的就出去卖淫卖身，对不对？报纸上告诉我们为什么，因为她们希望有更多的钱，可以让她们穿时髦的衣服，让她们可以享受更好的设备啊，他们拿着大哥大在马路上讲话，他们可以背着名牌的皮包，他们可以开车子，他们可以有最好的享受，但是因为他们没有钱，他们就卖身啊。很多的学生，日本女生开始做这件事情。因为姊妹，这是一个世代可怕的情形。虽然我们看不见外面被鬼附的那样子可怕的事，但是因为姊妹，仇敌用一个更隐藏更可怕的方法在这里掳掠人的心，叫人被辖制，被他掳掠。一个人被仇敌辖制的时候，在他身上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不再自由，他没有办法不去赌博，他没有办法不去喝酒，他没有办法不去做这些事情。弟兄姊妹，背后有一个力量在这里捆绑他。有一次我在旧金山走路的时候，在路边马路上很多 homeless people， 有很多人都是喝醉酒的。有一天我就看到一个人在垃圾堆里面去找那个酒瓶子啊，在垃圾堆里面找出一个酒瓶子，就在那边喝啊，填到最后把酒瓶子打破拿起来，就里面那一滴还在那边停。有姊妹，那个酒瘾出来的时候，抓住这个人，让他没有办法去做他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当那个酒瘾上来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有姊妹，人用铁链，人用脚镣，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束缚得了他。只是讲到这个世代的人被仇敌俘虏的情形。上一次黄天师弟兄来我们中间讲到的时候，他也说有一个人抽烟，抽到一个地步都已经长了咽喉癌了啊，后来在喉咙上开了一个洞帮助呼吸，他这个烟瘾控制他到一个地步，他还要把香烟插在这个洞里面，都已经长了癌症，人的生命都快要结束了，但是他没有办法胜过那个捆绑他的力量。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没有，仇敌在外面明显的去辖制一些人，伤害一些人，而仇敌在人的心中那个控制的力量，借着色情，借着赌，借着酒，借着许多世界的事，让人的心里面没有办法能够去做一个自由的人，这叫做被掳的世代。什么叫做被掳？就是我们不能够再自由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很多人不愿意来信耶稣，因为觉得信了耶稣我不自由了，我必须要来聚会。哦，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是福音朋友不认识什么叫做真自由。 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但是今天有多少的人活在各样的捆绑里面？好，我们只知道是这个人所讲的，不仅仅是两千年前的人，这个人也是在这里描写这个时代的。来的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在主的面前安静谦卑的，我们再往前走一步？在这个人身上的这三个特点里面，在你在我的身上是不是也有？我们是否也会做了一些羞辱自己、羞辱神、伤害自己的事情？很多的事情可能我们另外一半的人都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很多的时候另外一半的人可能都不知道我们脑筋在想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身上有一些捆绑我们的力量，是我们自己永远没有办法自由出来的。我们不肯饶恕一个人，我们的嘴巴没有办法不讲闲话，我们有很多的嗜好我们放不下来，我们早晨就是起不了床，有太多的事情在这里让我们不能够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很多人在电视机的面前就是没有办法按下那个 off， 把电视一开了以后他就没有办法关的。然后现在美国的电视是全天候的啊，我们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很多人看电视要看到最后唱国歌了，我不知道国内是怎么样啊。唱国歌就是表示底下已经没有东西演了，如果你要坐在那边的话就是白荧幕，所以那个时候只好关，不然的话只要回到家电视一开不到唱国歌不会关的。弟兄姊妹，就讲到这个世界有许多的力量在这里挟制我们，借着世界，借着我们的个性啊，借着许多许多的东西，我们所看见、所听见、所享受的、所经验过的，仇敌用各样的方法在这里掳掠，在这里捆绑人，让人不能够自由。让我们不仅仅在这里羞辱自己、伤害自己，也让我们这个人跟别人距离越来越远。所以当一个人仇敌在他身上控制他的时候，他有一个特点，他越来越把自己关起来，因为他整个的生活就是围绕他自己的需要，他自己的世界里面他在跟你过生活。所以这个人脱离了人群，他活在山野，活在坟墓，活在死人堆里面啊。那弟兄姊妹，这是他的一个特点。而底下说到没有人能够制服他啊。弟兄姊妹，在我们的身上保罗给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点，到底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基督徒虽然已经是称为神的孩子、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已经叫我们自由，我们就应该真自由了。那么在这样一个自由的地位和生命的里面，到底我这个人是不是还是被掳，还是被辖制？保罗给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话啊，他说凡事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总不受他辖制。弟兄姊妹，今天不是说我们不能够看电视，今天也不是，当然有一些明显的罪我们是绝对不能做啊。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个人有许多的事情，到底在那些事情上我们是不是一个自由的人？当主要求我，我可以放下我现在正在享受的；当主呼召我，我可以撇下我现在所拥有的；当主现在在这里呼召我要使用我的时候，我可以放下我手中的工作，我可以答应神。弟兄姊妹，这是讲到我们是否在主的面前还是一个自由的人，还是说这个世界已经辖制了我们，让我们不能不去加班，但是可以牺牲教会的聚会；我们不能不看电视，但是我们可以牺牲读经祷告的时间；我们不能够不去跟朋友打麻将，但是我们却可以牺牲的来教会啊，或者去看望弟兄姊妹的时间。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求主怜悯我们。这里所讲的这个人，不是光两千年前的人，这个人所讲的人，也不光是这个世代的人。弟兄姊妹，常常也就是我们这个人的情形，我们会脾气上来，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啊。弟兄姊妹，这都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需要主，我们需要那位释放，叫被掳的得释放，叫受压制的得自由的主，他真正的来释放我们。所以很感谢主，不管我们的情形是怎样，弟兄姊妹，底下我们讲到这位奇妙的救主耶稣的来到啊。那一天当那个被鬼附的人在那里发疯，在那里喊叫的时候，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虽然一个晚上又一个晚上，一天又一天，这个人是被人弃绝的人，这个人是一个痛苦的人，这个人心里面常常里面觉得孤单，觉得无助。他圣经上告诉我们，他常常大喊大叫，说到他没有办法控制他的情绪，他里面有许多的痛苦， 他里面有许多的那个愤怒，他里面有许多的那个东西要发泄出来，所以他能做的就是大喊大叫，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控制自己。而经过了一天一夜一天一夜这样子的过去，而有一天奇妙的一个日子来到了，就是那天奇妙的耶稣来到他这里。弟兄姊妹，那真是一个非常美丽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 encounter， 一个相遇，是指耶稣在我们的路上来遇见了我们。他知道在那里有一个人在那里等着他，他知道不仅仅是在那里有一个人等着他，历世历代的人都在那里等着他。因为仇敌来，他辖制弄瞎的人，仇敌来叫多少的人活在捆绑活在被掳的光景里面仇敌来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一个原本神所创造的人今天被糟蹋被羞辱成为这个样子，这不是神起初所造的。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那边有人问主耶稣休妻可不可以的时候，主耶稣在最后讲了一句话，主耶稣说然而起初不是这样。弟兄姊妹，婚姻人跟人之间的离婚，人跟人之间的伤害，这根本不是神起初创造婚姻设立婚姻的目的。同样的，这个人格拉森的这个人，或是现代这个被掳的人，或者在座你我们身上被掳的情形，都不是神当初造我们神所希望看见的光景。那天这位伟大的人子来，他来，路加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他的主的灵在我的身上，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听，叫被掳的得释放，叫瞎眼的得看见，叫受压制的得自由。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伟大的救主，他的名字叫耶稣。耶稣就是我要把我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耶稣就叫做我要把我的百姓从仇敌的权下救出来。弟兄姊妹，这位伟大的救主来了，他进入了他的生命，他进入了他被那个绝望被捆绑的一个境况里面，整个局面被改变过来。虽然我们在座很多人已经接受了耶稣，我们需要主耶稣真正的进入到我们的生活，我们要让主耶稣真正进入到我们那个没有办法胜过没有办法克服的那个捆绑。我不知道你的捆绑是什么，我的捆绑跟你的捆绑不一样。当主在我们身上，当主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当主的生命性情在我们身上不能自由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是被掳的人。你没有办法原谅一个人，你没有办法不批评一个人，我们没有办法不生气，我们没有办法不犯罪，我们没有办法不去想那些事情，都说到我们被掳了。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主来更深的拯救我们，他进入我们的生活，他进入了我们绝望的境况里面，弟兄姊妹，整件事情要有大的改变啊！耶稣来了，那这个人是众人所唾弃所不要的，太可怕了，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中间有这样子的一个人，我们都会怕他，对不对？你看见他脱衣服在你面前还没脱我们就跑了，你看见他拿石头他要砍自己你也跑了，你以为他会砍你，对不对？他很可能砍你的，因为他没有人可以砍，他只好砍他自己。这个礼拜二我们看见德州三个白人，对不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把一个黑人，一个身上有残疾长得痉挛症没有办法开车跟他要个 ride， 他就用卡车把他拖，先揍了一顿，然后拖了两里路，这个人全身尸体，这个一路上掉，头也掉手也掉，整个人就死掉了。这么残忍的事情，你说这个世代的人到底在干什么？这些世代的人良心到了哪里去？可怕，因为怎么可怕，你哪里想到你在马路上要一个 ride， 你最后的结局会是这样子？起初神造人不是这样，神是爱，当他造人的时候就把爱把他的生命把他的光放在人的里面，但是今天人变成什么样子？而当这样子的一个人，他被仇敌捆绑，他不能够约束自己，他也没有办法帮助自己走出来，而整个世界唾弃他，整个世界不要他的时候，弟兄姊妹，耶稣还是没有忽略他。地上没有一个罪人耶稣不爱，地上没有一个破碎的心灵耶稣不愿意来医治，地上没有一个痛苦的人耶稣不能够来安慰他。弟兄姊妹，我们堕落的再惨，我们失败的再惨，我们被世界唾弃的再惨，仍然有这位伟大的神，他爱我们，他亲自来寻找拯救我们。弟兄姊妹，那天是耶稣走进了他的生活范围，是常人不愿意再去的地方，在坟墓在埋死人的地方，而这边又有一个被鬼附的人， 但是耶稣却来救进他，耶稣知道他的需要，耶稣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主耶稣说，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弟兄姊妹，看看这个世界，看看我们的家庭，看看我们周围的人，看看我们自己里面的生命，我们被仇敌偷窃、杀害、毁坏到什么地步。但是主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就我们讲到这 奇妙的救主，弟兄姊妹，我们的心真是要爱他。他不来我们都完了，但是因着他来我们都改变。所以地上没有一个人他不爱的，地上没有一个人他不肯救的，没有一个破碎到一个地步他不能够恢复我们。不管我们过去做了多少羞辱自己、伤害自己、被世界所弃绝，人也没有拿我们没办法的事情，但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拿我们都有办法。他要来拯救我们，他要来释放我们，他来要 set us free。 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弟兄姊妹，在台湾有一个死刑犯啊，他为什么会被判死刑？因为他原来被酒所捆绑啊，常常喝醉酒。有一次他在台湾的台中 KTV 里面喝醉酒的时候，他就放火，他心情不高兴，他就放火，就烧，结果烧死了16个人。那最后被法院抓，被判了死刑。那被判了死刑以后，他自己老筋清醒，他就很后悔，非常非常的痛苦。所以他常常用各样很强的毒药想要麻醉自己，但是那个痛苦跟那个控告、良心的不安啊，就都在他的身上，让他没有办法自由。所以他曾经自杀了三次都不成功，一直到有一天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在这16个死者中间，有一个死者的姐姐，她叫做杜花明，在台东的一个姊妹，一个信主的姊妹，她就写的信给她，她说我愿意原谅你，虽然她烧死了她的弟弟，她说我愿意原谅你，而且她把主的福音、把主的爱能够传给这个人。就这个汤明雄，当他接到这封信的时候，他常常接到他一些鼓励的信，他整个心受到了很大的感动，因为所有的家人都恨之入骨，巴不得这人快点死了。他在这里居然发现呢，有一个神的儿女居然在主的爱里面赦免了他，而且写信把主的福音、把主的救恩传给他。他整个人大受感动，在他这个毫无绝望、这充满着绝望、毫无盼望的光，这个光景里面，的一道曙光照进了他的生命，所以他接受了耶稣。他称杜花明啊，成为他的姐姐啊，也称他的母亲啊，成为他的母亲。那弟兄姊妹，那这个人改变了以后，他大改变啊。那他在监狱里面常常跟别人传福音。那在去年7月21号的时候，他执行死刑以前，他的那个安情，他的那个安静啊，毫无埋怨，充满着平安啊，安安静静的。他被接受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对很多的监狱的同伴造成了很大的震撼啊，因为他们说没有看见一个死刑犯快死之前能够这么安息的，因为他得到了赦免，他得到了宽恕，他重新得回了人被叫的价值，他重新知道了他要去见主，他跟主之间的关系被恢复了。所以在他临死之前，他把他很多的器官都捐赠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了没有，一个世界所唾弃、人恨之入骨、人都不要的人，但是我们的主人能爱他，我们的主还能够改变他，我们的主还能够恢复他。今天我们不管我们在座的，我们这一生里面曾经做过什么样子见不得人的事情，不管在现在，在我们身上还有什么捆绑我们的罪，我们脱不去的残累，我们胜不过的个性，弟兄姊妹，主耶稣来，他能够帮助我。而第二个，没有一个权势是这位伟大的神、这位奇妙的救主他不能胜过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人被鬼附不是被一个鬼附，他是被一群的鬼附，许多的鬼在他的身上辖制他。圣经上里面所讲的这个鬼的名字叫群啊，那么在原文的字里面的英文叫 legion 啊，就是讲到一个军队的军团。那么照当时他在希腊文里面所用的这个字，在罗马帝国的里面，一个军团是6000的人， 这个字是大家所了解的，一讲到这个例子就知道是6000个人，至少至少3000人。弟兄姊妹，那么多的鬼在这个人的身上，你看这个鬼一出去的时候，2000只猪投到海里面去，真是一大堆的鬼在他的身上挟制他。今天在我们身上捆绑我们的事情，仇敌在我们身上给我们不同的辖制，常常不止一样，对不对？有很多的事情可以辖制我们。我想我们中国人很有意思啊，中国人很不喜欢死，但是很多的话里面都有死，对不对？累死啦，这个忙死啦，车子急死啦，就常常讲死。但是呢，旅馆里面却没有4楼啊。中国人怕鬼，但是很多事情都想讲鬼，对那些这个本性难移、胜不过的坏毒病都加个鬼，对不对？像赌鬼啦、色鬼啦、酒鬼啦、懒鬼啊，有人很懒，对不对？懒永远胜不过叫懒鬼。还有小气鬼啊，这个很吝啬、不肯帮助别人叫小气鬼啊。还有好吃鬼，还好哭鬼，对不对？我们小时候都骂人家，你是好哭鬼，一天到晚就是哭啊。什么事情我们后面就加个鬼啊？这个不是鬼就是精啊。别的女生漂亮一点，跟你今天跟我讲话就是狐狸精啊。这个反正就是不是加鬼就是加精啊，因为你拿他没办法。所有没办法的你都加个鬼加个精就是了。以前我们在台南的时候，这个那时候传道人姓周啊，他说教会里面好多哑巴鬼，到了教会里面不唱诗不祷告不会感谢主。啊，这个我们常常被他骂啊。他说为什么叫你们哑巴鬼？因为你出了教会话多的了，对不对？你不是真的哑巴吗？你回到家跟别人讲话的时候，讲起电视，讲起修车，讲起钓鱼，讲起打猎，或者讲起gossip，那个话真的是滔滔不绝。那为什么到了神家要祷告的时候静悄悄的？所以他说我们教会要祷告，要把教会的哑巴鬼都赶出去啊！人来到神的家中唱诗肯唱，你发现你唱卡拉 OK 大家都唱，对不对？为什么来到教会唱诗歌的时候很多人不肯唱呢？其实不是没有道理啊，弟兄姊妹，也应该为了教会的哑巴鬼祷告啊，让教会的祷告那个灵能够释放出来。那还有一个弟兄更厉害呢，他说你不祷告的话，他常常去戳人家了啊。那我那时候参加青少年的聚会，那我年纪比较小，所以他不会戳我。那有一次他从我前面走过去祷告的时候，我就感觉有人过去，我就开眼睛看，他就从这边绕到那边去戳那个人啊。那戳完了就戳一个就祷告一个，那个祷告完他就跑到另外一边再去戳另外一个，啊，那另外一个人就祷告了啊。那弟兄姊妹，在台湾那个时候，弟兄姊妹顺服啊。我想我今天去戳你们的话，你问说干嘛啊？你干嘛？对不对？如果我多戳你两下，就把你戳到别的教会去了。那他那个时候就戳一个，你就得祷告一个啊。所以说祷告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祷告，所以就看着他忙来忙去戳啊。弟兄姊妹，没有用的。我们需要祷告，主要主真正释放我们啊。来到神的家中，我们就是忍不住来赞美神啊。讲到这么亲爱的救主，我们的舌头都是快手笔，我们要来赞美他。就想到仇敌有很多的方面在这里挟制我们，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就拿我刚才讲的例子，你会发现你在别的地方话为什么这么多，为什么来到神家弟兄姊妹一起交通分享主话的时候我们就不讲话了啊？播饼聚会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不开口了，唱诗的时候这个嘴巴也懒得开，小声小声的唱，那为什么呢？就讲到我们里面灵还是不自由，对不对？灵不够自由，灵不够清醒，灵里面还有许多的捆绑、劳苦、愁烦、重担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向主祷告，好，主啊，你在这里真的是释放我， set me free， 让我能够真正得到自由。那没有一个仇敌的权势他不能打破的，这样子的一个仇敌或者这样子一个被鬼附的人，身上几千个鬼或者这么多的鬼，我们不管他多少个，但是主耶稣一句话就叫他们出去。所以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仰望这位亲爱的救主。这个人当他被主耶稣改变了以后，弟兄姊妹，你发现在他身上跟从前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我们也很简单列三个特点啊。那第一个特点，他就喜欢来靠近耶稣啊，他喜欢跟耶稣在一起。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他就穿上了衣服，然后坐在耶稣的脚前，这是路加福音第八章讲的，他就坐在主的脚前，他舍不得离开主。然后呢，他也恳求跟耶稣同在。弟兄姊妹，这是这个人从前从来没有过的啊！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他制服得了，没有一个人能够叫他坐下来，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强迫他把衣服穿上去。弟兄姊妹，当他遇见耶稣的时候，当他被耶稣改变的大能改变的时候，弟兄姊妹，不仅仅主改变的大能、释放的大能领到他，主耶稣的大爱、那个接受的爱、那个拯救的爱也领到他。 因为他从前是被仇敌所辖制所俘虏啊，是无可奈何的俘虏，但是他今天啊，甘心的成为爱的俘虏，赶都赶不走。他喜欢坐在耶稣的脚前，他喜欢来亲近耶稣。所以当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人家拉我们去教会，我们总是找理由逃，对不对？不肯来嘛啊，找很多的理由不来。可是当你真信进耶稣，真碰着主的时候啊，尤其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操练在主面前等候亲近神，不要人管你，你都忍不住想要退到内室跟主有一个更深的交通。你喜欢安静坐在他的脚前，你喜欢在这里瞻仰他的荣美，你喜欢在这里听他对我们说话，你喜欢就是靠近靠近他不说话的舒服，完全不同。那弟兄姊妹，讲到主耶稣改变我们以后，第一件事情我们就是喜欢跟他在一起。一个人总是喜欢跟爱他的人或者他所爱的人在一起，对不对？那你这个当爱你的人，你不见得喜欢跟他在一起哈，也许你不喜欢看这个他爱你，你不爱他，所以你就不想跟他在一起。你一定会喜欢你跟那个你爱的人在一起，对不对？所以以前有人听的这个爱因斯坦讲相对论讲了那么久，他听的这个藏文和尚摸不着头绪，他说你可以不跟我们讲一个很实际的例子，让我比较明白到底什么叫相对论。爱因斯坦也很幽默地跟他讲啊，他说你在这里听我讲二十分钟的这个相对论啊，跟你去跟你的这个亲爱的爱人在一起三个小时，你觉得哪一个时间过得快？对不对？你们都知道答案了，对不对？听二十分钟、二三十分钟相对论，听个老半天听不懂，只有愚公大家爱听啊。而且就是爱因斯坦讲，这个你跟你爱的人在一起，你不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你很自然的就会倾向他，因为在这里有个吸力。所以雅各书上到这样子，有一个他是这个诗人，是一个很聪明很认识神的人，他说主啊，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对不对？当主真吸引我们的时候，哪一个人不跟随，哪一个不跑？当一个铁碰到磁铁的时候，磁铁怎能够不受吸引呢？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如果我们真经历到主是这样子的爱我们，我们真看见那个爱，弟兄姊妹，我们会对他吸引的，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想要来亲近他，喜欢来聚会，喜欢读经，喜欢祷告。这是一个被主释放、被主改变的人。那第二件事情在这里讲到，他喜欢顺服耶稣啊，他这个恳求跟耶稣同在，他也喜欢坐在耶稣的脚前。你知道他多少的日子、多少的年，他被他是社会所平弃，被他的家人所平弃，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子接纳他，肯让他靠着他的脚坐在他旁边的。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子爱他，能够把他所有的这个身上的捆绑都给释放掉了。他真的喜欢跟耶稣在一起，但是主耶稣却不许他啊！主耶稣打发他回去，那么他就回去啊。而且主叫他回去，要向他的亲戚、向他的家人做见证。那么他回去，他不仅仅顺服主，他回去了，他也顺服主，他回去跟别人做见证。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说他在那一带的地方，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人，从前人人看见都要怕、都要逃的人啊，但是现在他能够安安静静的，他能够穿上衣服，他能够跟人诉说耶稣何等的爱他，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我的生命起了何等奇妙的大改变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 powerful 的见证，不是光借着字句，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人。一个人被耶稣改变以后，他喜欢亲近耶稣，他也喜欢顺服耶稣，那么他也喜欢见证耶稣啊！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不喜欢跟别人传福音，弟兄姊妹，说到我们对主的爱、对主的救恩的认识，都还是比较幼稚、比较肤浅。当你真的对主的爱更深的认识、更深的经历的时候，你会忍不住跟别人传福音的。你想，我怎么可以不跟他传福音？这么好的事，这么重要的救恩，我怎么可以不跟他传？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真的被主释放、被主改变的啊，他喜欢亲近主，他喜欢顺服主，他喜欢传扬主、见证主。这个有一个神的仆人啊，他有一次他必须穿过波兰，在东欧的波兰啊，一个山区里面，要回到他自己的老家，他的这个 hometown。 那么在经过那个山区的时候，那天就碰到了一群强盗，那群的强盗就把他给抓下来，然后 剥了他的身上的衣服啊，抢了他的东西，然后跟他说，你把你所有的财物全部留下来除非你告诉我说你把你所有的东西留下来，我们不会放你走的啊。所以他把马也给了他们，把他的这个圣经啊，什么祷告日记啦、啊，什么身上的钱财，所有的东西通通给了他们。强盗最后就在问他，你真的确定你通通给我们呢？他说，我所有的我都给你。所以强盗放他走，结果他走到一半的时候，他的手突然打到他这个衣服，这个衣服缝边里面啊。他为了安全，以前缝了一个金币在那个衣服边里面，一个硬币，一个金币在里面。他突然打到的时候，他就想起来刚才一紧张，忘了告诉他们这个。兄弟们，你会不会回去？主叫你回去，你会不会回去？那些杀人犯，他主在里面感动他，他觉得他不是存心要骗人，但是这件事情。他们问他，你是不是都给我了？他说我都给你了。所以你们有感动叫他再回去，他就再回去，已经走了那么远，他也倒回去到今天强盗你们中间。强盗一看到他回来，每个人都吓一跳，那你回来干嘛？他说，我刚才我不是故意骗你们的啊，你们问我说是不是我身上所有的财物都给你们，而我因为紧张我说我都给你们了，可是我后来发现在我的衣服缝里面还有一个金币，我现在送回来给你们。所有的强盗全部安静下来，他们没有碰到过一个这样子的人，所有的强盗闷在那里，没有一个人过来拿这个金币。过了一段时间，第一个强盗过去，把他从他身上抢的那个包拿回来还给他，第二个人回去把他的祷告日记拿回来还给他，第三个人过去把他抢过来的马牵过来还给他。弟兄姊妹，他们从来没有碰到一个人能够诚实到这样子的地步，能够在这里为神做见证，能够把自己的生命放到一边去。弟兄姊妹，当神改变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所有的害怕，我们里面所有原来以为重要、以为担心的事情，都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们会被放到一边去了。我们里面就变得这么单纯，我们喜欢跟他在一起，我们喜欢来顺服他，我们喜欢出去见证他、传扬他。所以有一首诗歌，他说，我爱传讲主福音，传讲什么？这个老旧的福音，传讲耶稣爱巨人，他为我们死。弟兄姊妹，一个人真正被主的爱摸着的时候，被主释放的时候，你会告诉别人，从前我是怎样的人，但是如今我是成了何等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了没有，在这张圣经的前面跟这张圣经的后面，那是两幅截然不同的图画。一幅是我们不敢靠近的，可是当我们这样子交通过以后，我们发现这是一个世代的特征。今天多少人活在仇敌的辖制、被掳的光景里面，甚至包括你我自己，多少时候我们也活在被掳的里面，但是因为奇妙救主耶稣的来到，这一切都改变。没有一个破碎的心灵他不能够医治，没有一个被破坏的人他不能够恢复，没有一个堕落的人他不能够赦免我们，没有一个被仇敌捆绑的人他不能够释放我们。弟兄姊妹，他在这里恢复了我们，这是我们奇妙的救主。但愿早晨我们都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真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他的手中，让他不仅仅释放我们，他更完全的释放我们，让他不仅仅把生命给我们，让我们也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我们唱我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好不好？其实对不起啊，诗歌七十，我看看是七十几首啊，不对啊，我记错了，是耶稣来住在我心啊，205啊，谢谢。我们请翻到205首。我们只唱1453节啊，预备来。我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我就不停光辉地走走我回去，是耶稣来住在我心。 不管弟兄姐妹或是在座的福音朋友，我不知道我们过去的历史如何，我也不知道我们今天，甚至包括今天早上这个时候，在我们心中是不是还有许多劳苦愁烦，有许多的事情在这里辖制我们。但是神的儿子来，他是要叫被掳的得释放，来叫受压制的得到自由。神的儿子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好不好，我们都把我们的心转向亲爱的救主，因着他踏进我们的生活，因着他踏进了我们的心房，因着他来到了我们的中间，所有的一切都要改变。我仍然在开始的时候问一下我们在座有没有任何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奇妙的救主，让他来释放你，让他来改变你，让他把更丰盛更自由的生命也能够赐给你。如果有这样子的福音朋友，请你把手举起来。有没有这样子的福音朋友，请你把手举起来。你是否希望得到一个更自由、更释放、更喜乐、更荣耀的生活，让耶稣来释放我们，来改变我们？有这样子的朋友，请你把手举起来啊！谢谢，请放下。还有没有？我再问最后一次，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够回答你。我们在座的已经绝大多数的人都已经接受了耶稣啊。我们在座也只有大概两三位的福音朋友，我仍然愿意把这个机会交在你的手中。如果你愿意的话，今天耶稣正好在这里经过，你是否愿意抓住这个机会，让耶稣来救我们，来爱我们，能够把天国的救恩带给我们？我最后再问一次，如果你愿意在这个时候来接受他，虽然你还圣经不熟，你还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耶稣都可以帮助你。如果有这样子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请你把手举起来。好，我们低头，我们继续祷告啊！请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也继续为着我们个人的情形，我们向主来仰望。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不改变，他从前医治人、释放人、改变人，他今天一样在这里医治我们、释放我们、改变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起来，因着耶稣改变了我们，我们都愿意来靠近他，我们都愿意来顺服他，我们也都愿意来见证传扬他。所以我们有一些自由的祷告啊，一些简短随着圣灵带我们有一些祷告。